安心对心，讲你听得懂的话。今天的主题是一颗螺丝钉，一颗螺丝钉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。保罗呢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说，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有许多肢体它组合而成的。脚，他不能说我不是手啊，所以我不属乎身子啊。他虽然这么说，可是他就不能因此不属乎身子。耳朵也不能说我不是眼睛啊，所以我不属乎身子啊。哦，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若是呢，全身都是眼睛，那我们从哪里来听声音呢？若是全身都是耳朵，我们从哪里来闻味道呢？神随着自己的意识把肢体放在身体上。从这里我们知道哦，人体的手脚啊、五官啊、器官啊，都是属于身体的，也是为身体来效力的。若缺了一样，那呢，人的身体就软弱，就残缺了。那单独的身体的器官也没有办法产生效力的，必须移植到其他的身体，那个器官才能够产生效力。比如说肾脏啊，他把他的肾脏呢捐给别人移植了，还是说人死后把器官捐出去了，所以这个器官一定要连在身体里，不然呢他是死的。同样的，如果缺了一颗螺丝钉啊，如果缺了一颗螺丝钉，整个机器就没有办法运转了。再好的螺丝钉若离开了机器，就要当作废料丢弃了。那来讲一个寓言故事啊，有一个晚上，灯塔上的一颗螺丝钉脱落了，使得整个灯塔都不能发亮了。那晚是个台风夜，在海上航行的船只因为没有灯塔的照料啊，所以呢就迷失了方向，而且船只呢互相的撞击，就好像铁达尼号它沉了船，很多人的生命就要葬身海底了。那再来看看今天的教会，今天的教会，圣经教导我们说，教会要做世上的光，要做灯塔。那社会为什么败坏呢？因为教会不发光。再说一次，社会为什么败坏？因为教会不发光。那为何教会不发光呢？因为教会的牧者与信徒没有守住一颗螺丝钉的职分。就好像召会牧啊，需要有竖板来把架构架起来，底下要有卯座，那榫跟卯座的工作就像一颗螺丝钉的工作，做稳定连结的工作。竖板也必须用门栓把板都连起来，说一个卯座、一支木栓、一块竖板，如果有脱落倾斜，会幕就无法建造起来，就无法有神的同在。因此，每一个细节的建造都要按着神在山上指示摩西会幕的样子来建造。因此呢，不要小看自己只是一颗螺丝钉哦，一个萝卜一个坑哦，要踏踏实的把自己的坑蹲好，守住自己服侍神的职分。当知道教会的复兴历史，我们都看见神复兴那个时代都是从兴起一颗螺丝钉开始的，如复兴阿根廷的爱德华米勒，以及当时给英国带来极大复兴的约翰威斯理弟兄。所以从这个教会历史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，什么？只要有一个人愿意被神使用，神就可以复兴那地。所以谁是那颗螺丝钉，愿意很忠心的做好自己，不要脱落哦。因此我们谈到会幕的建造竖板， 都是要按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。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36章20到38节，57篇真心话的主题是束板与幔子的属灵含义。束板与幔子的属灵含义，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36章20到22节、35、37节、20节。他用皂荚木做皂木的束板，每块长10肘，宽1肘半，每块有2榫，相对皂木一切的板都是这样做。35节，他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脸的细麻织幔子，以巧匠手工修上基路伯。37节，拿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脸的细麻，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出埃及记36章20到38节，继续讲述以色列民夫妇有余着手建造会幕。比撒列用皂荚木做皂木的束板，束板作为框立起皂木的骨架，每块束板长10肘，宽1肘半，一肘大约是45公分，每块有2榫相对。皂木的南面与北面都有20块，后面要做6块板，拐角要做2块板，合共8块板，每块束板下面都有2个带卯的银座做衬托，银座重一他连得大概是30公斤，还要用金包皂荚木的栓做合木，将各束板联络起来。皂木的南北西3边各为5栓。比撒列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脸的细麻织成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，上面有基路伯的图样，挂在4根金包皂荚木的柱子上。通往圣所的门帘和幔子所用的材料一样，挂在5根金包的皂荚木的柱子上，预表基督是通往神的道路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。束板的属灵含义，束板的属灵含义。
圣经上讲到束板的时候，我只是拿会幕里面其中的一个东西来讲就是了。那我就是希望你们能够了解圣经里面的每一样东西，它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在，那这是我们要在乎的。那束板的几件事情我简单提一下。第一个，它必须要高10肘， 讲到说它有一定生命成熟的度量的要求，十轴是15尺、啊、大概2.5的我、啊、所以可能几乎到这个快要到这个天花板，还没到那么高、啊、比我高、虽然我不够高，但是2.5也算不矮的了、啊、大概要这么高，10轴15尺。说到竖板，竖板在神家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他把神家的侍奉跟见证能够立体起来，如果没有竖板的话全部摊在地上，对不对？人怎么样子来到神的面前呢？上面有4个盆，对不对？有细麻布，有山羊毛，有公羊皮，还有海狗皮，这4层幔子，如果没有竖板的话全部摊在地上啊、那么就盖在这些金灯台，盖在这个陈设饼桌子，盖在约柜上面，你人怎么进去见神？啊、所以竖板是让神家整个的见证啊、整个的这个侍奉能够被立体的建立起来。那它是神家的栋梁一样，神家的柱石。他在这里扛台，在这里肩负了神家见证的责任。而竖板第二方面，他不光第一方面不光讲到扛起的这个立体建造见证的责任，他第二个呢，他竖板整个这样子合起来以后，旷野里面的野兽、老鼠、这些蛇啊、这些蝎子、这些虫害不容易进来，他完全密封的啊，那个可以挡住这些仇敌的破坏。那么第三个，竖板立在这边的时候，等一下我会讲到他们彼此怎么样紧紧的被连接在一起，它可以抗拒旷野里面的风暴。狂风暴雨来的时候，靠着这些竖板在这里站住，把神家的见证给撑住了。所以这个竖板你要讲是神家的领袖也好，因为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讲到教会建造团队啊，你要建造一个核心的团队，要建造教会这个领导的团队，要当神家的领袖不是随便的事情。我再说，今天世界上如果我们今天在乎权力的话，请你不要到教会来，世界上去就好了。神家的责任跟角色是不能分的，神家的所有的领袖都是责任领导，都是榜样领导，没有一个位置是空的。你绝对不能够挂个位置然后你不来祷告会，不来进功用，不来做什么。今天早上就有人问这些问题，你根本不配当神家的领袖。你不要站在一个长老的位置连祷告会都不来，你站在一个长老的位置教会奉献都不奉献，站在一个长老的位置连神家的事情关心都不关心，你根本不叫长老，你退到一边去。神家的责任、神家的地位，就是你服侍的角色跟你的责任跟你的榜样是绝对放在一起的。所以这个竖板在这里负责神家扛抬神家立体见证的责任，在这里负责能够抗拒仇敌的入侵，能够在这里胜过旷野的风暴。所以你知道竖板在神家里面它其实责任是很重的。而要成为竖板在这里，第一件事情它有它身量的要求。所以保罗在哥尼多在提摩太前书3章说，初入教的人不可以做监督，就是你自己承担的责任跟你生命的度量有一点差距没关系，不能差距太大。所以你刚信主你要去当长老不可能的事情，你一定把神家带走。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竖板的第一件事情，所以呢十轴太高太矮都不行。你说哎呀我才我现在已经9轴半了，那不行就是不行，圣经上说10轴就是10轴。你说哎呀我这个15轴哎，你不要砍掉我好不好，砍砍下来弄别的地方。你说我15轴不是高大俊美吗？那么神就是要你这样背，砍就是砍，十就是十。好，所以这是神家的要求，来到神家里面是照着神的要求把我们配搭起来。第二个，你要经历剥夺、剥削和制作啊。你知道这个香柏木也好，皂荚木也好啊，这个会幕是用皂荚木啊，圣殿是用香柏木，所以我们今天是讲到圣殿里面的香柏木啊，我们用香柏木培训中心啊。那你会发现这个树它本身高大佳美俊美，它不可能直接把树拿来当树板。如果这 二十根竖板，这四十根竖板都是原来的竖的话，我跟达军两个站在一起，你要不要跟我站站看？不要，他不敢上来啊。我们两个站在一起，再怎么样中间会有空隙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凹的地方我也不是，他凸的地方，万一我正好凸的话，我们两个中间就会产生空隙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两个的形状不管怎么样摆在一起，中间一定有空隙。风可以进来，虫可以进来，蛇可以进来，我们两个中间一定有空隙。所以我们一定需要被制作，把我们所有的枝条，把我们的叶子，把我们的皮都给剥了，把我们变成十轴跟一轴半，需要经过神的制作，需要神的剥削。
好，这个短讲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哦。谈到这个竖板哦，这个于鸿杰老师把它比喻做教会的这个领袖哦，头羊站在前面的就像竖板一样，因为他需要肩负神家见证的责任，抵挡仇敌的破坏，以及能够呢抗拒旷野里的风暴。所以呢，强将手下无弱兵啊，若是整个这一个在教会做带领的自己没有一个好榜样好见证啊，也没有办法让教会这个团结，因为怎么样，他没有并经过制作，他高高低低的，就是没有办法照着神的规格来做竖板。好，那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，竖板同心建造，竖板是同心建造。竖板用皂荚木做的，外面要包上金子，金子表征基督的神性，里面的皂荚木表征基督的人性。支搭帐幕的竖板，南边20块，北边20块，后面就是西边有6块加2块，一共8块，全部合起来是48块。竖板的侧边必须有两榫相对，把板子连在一起，为了让这些金木板能稳固站立。神告诉摩西说，每一块竖板的下边都要做2个榫，那2个榫就好像2只脚在为每一块金木板造2个银座，每一个银座都有2个毛，好连接金木板上的榫。用多少银子来造一个银座呢？要用一他连得，大概是34公斤的银子来造一个银座，那样根基是很牢固的银子，表征基督的救赎。要在帐幕的南北西各做5栓，栓也要用金子包裹。这个板腰间的中栓要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，这样就把一块一块的竖板给连接在一起了，加上底下的银座让它不能动，固定在那里，整个帐幕就要坚固地竖起来了。帐幕要立起，就必须先做框架的竖板立起，才能把帐幕与其上的罩棚顶盖支撑上来。当帐幕完工时，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。单独一块一块的竖板不能把帐幕的支搭起来，竖板之间借着榫啊、卯座啊、与栓啊，才能建造成为会幕的架构。从竖板的建造让我们知道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神的工作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彰显基督完整的荣美。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主见成见，与基督连结在一起，求主赦免我们的骄傲不顺服的心。我们不但要与主有联合，也要和其他的同工有所联合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共同建造荣美的教会，使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当中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竖板的属灵含义。下一个要谈的是幔子与门帘打开了至圣所的路。幔子与门帘打开了至圣所的路。这个帐幕支搭起来，但是上需要2块帘子，一块是外面的门帘，一块是里面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。两块帘子都是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脸的细麻 这个织的幔子，以巧工的手工绣上基路伯，这两块帘子将整座的帐幕分成了两部分，门帘的进出是圣所的门，幔子是进出至圣所的门。要进入至圣所的幔子是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的柱子上，然而进入圣所的帘所挂的柱子是五根。在旧约时代，能够掀开门帘进到圣所里只有祭司，而能够掀开幔子进入至圣所的只有大祭司，而且是一年只有一次，必须在赎罪日带着羔羊血才能够进入。神迹的幔子告诉以色列人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座前，即使你是大祭司，也要穿戴整齐的大祭司的衣袍，带着赎罪的血才能进入。在至圣所里的夜柜虽然有神的施恩座，然而罪将人与神隔开了，使人无法直接享受到神丰盛的恩典。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两边，为我们开了一条可以直通到至圣所又新又活的路。所以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告诉我们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幔子裂开以前没有路可通往至圣所，祭司们能够进入至圣所就近桌子灯台相谈，但他们无法往前。这是神亲自将那隔离的幔子撕裂的，将他完全的恩典毫无隐藏的向我们完全敞开。我们常常当从感恩的心坦然无惧进入幔内，来到神的施恩座前，得怜悯与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幔子门帘它的作用，以及我们应该要如何的感谢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。愿我们都进入幔内的来敬拜我们的神，而且是坦然无惧的。让我们一起来吧，来到神施恩座前，得怜悯与恩惠，带我进入你院中，来到你的圣地，经过那铜祭台，我要亲眼见到，带我越过众人群和称颂的祭司，我要渴望得着你圣洁公义，我要不停的寻觅，带我进入你的至圣所。主耶稣，感恩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，我们今天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座前，得怜悯与恩惠。你既然用你的宝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我们就当常常的进入幔内与神相交，得着神的旨意，我们才能够出到营外的来侍奉神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，洁净我们，也祈求此时此刻你来洁净所有正在举手祷告敬拜的人，让我每天的灵修都借着你的话的洗涤，让我们越来越有圣洁的生命来彰显主你的荣耀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主耶稣上了十字架，用他自己的身体被裂开，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进入至圣所，来到神的施恩座前，得 怜悯与恩惠。这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要与神相交，走里面的路，要常常进入幔内，寻求神的旨意，我们才能够出到营外的侍奉神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